答出来。好，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是你听见耶稣来说 yes 吗？今天是我们的圣诞主日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选跟耶稣出生有关的经文哈。好，我们一起读一下经文，在路加福音的2章1-7节，是一段关于耶稣出生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哈。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回去了，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同工这个挡住了哈，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好我们对于圣经，我们对于圣诞耶稣这个季节的可能从很多的这个故事也好啊，商场的这个宣传活动啊，我们多少都已经大概了解耶稣出生啊这样的一个故事一样啊。那在耶稣出生所有的四福音里面记载的他出生的经文里面，我们今天选这一段呢是最符合现代人阅读习惯的，最符合我们的思维习惯的。我们现代人比较科学，比较理性，比较克制啊，今天这段话它其实和我们从书架上抽下来任何一本历史书的这个差别不大啊。因为什么？因为你看这里面没有出现好像很神奇的那些记载，我们好像现代人的思维理性思维不太一致的，童贞女怀孕没有记，星星为博士指路也没有记，天使显现通知牧羊人有大事情发生了，这些很神奇的和我们现在人的这个生活场景不太一样的这些记载全都没有啊。这个其实一般的我们接受的历史书，我们从小到大看的基本上就是名人英雄人物他们的大事的一个汇编，对不对？大事记一样。所以我们看路加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他很尊重我们现代人的我们现代人的这个阅读习惯，一开始怎么样就甩出一个名人来，对吧？凯撒一开始迁就我们对历史的了解，让当时世界上最牛的人谁？当时世界上最牛的就是凯撒奥古斯都啊，让他先来出境。那奥古斯都就是我们那个世界史课本上那个屋大维啊，屋大维是他的拉丁语的那个的名字啊。他是这个战功卓著，把这个罗马的内乱长期的很长时间他带领的军队平息了，然后得到这个议会的支持，手握最高权力。他名义上还是说维护当时罗马的这个帝国的这个共和政体，但实际上呢他其实实际上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一样的人物啊。那他就被视为被视为什么？把和平的好消息带给人民的救主啊。所以这句话我们信仰里面我们好像熟悉，平安夜就是把平安怎么样，这个好消息带给我们所有人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这个表述最开始是加在罗马的皇帝身上，所以基督徒们来是把这个东西好像重新的把它放在了该放的人身上但是在之前，在耶稣的工作开始之前，整个这些 title 都是在这个凯撒头上的啊，在这个历史伟人头上的。所以我们世界上的历史我们都是这样记载的啊，都是名人的他们的这个大事记。那凯撒开始是整个的故事从他的这个命令开始，他的命令是全国开展人口普查登记户口。那目的当然就是不外乎两件事，古代主要是征兵，再不就是征税主要这两件事。罗马皇帝喜欢干这个，中国皇帝一样哪儿的皇帝都喜欢干这样的事儿。我们中国皇帝叫编户齐民把这个人固定在土地上这个每一户哪些人口要叫这个摊丁入亩这都是我们学历史里面经常会学的哈。那其实一直到现在对吧，我们也依然说禁止人口随意流动特别是农民工到城市里面呢，就如果你可以随意流动就麻烦了你可以在我这打工，但是你的社会保障我不负责，所以农民工的这个贡献可以被汲取到城市被汲取到城市这个发展 啊，所以我们看到统治者从当年到现在他们的手法是类似的啊，手法是这个创意不足，我们觉得类似的。那这个巡抚呢，这个居里纽呢，他是中央政策在地方的一个忠实的一个执行者啊，他这个人的这个无论是名字还是资料，在圣经之外的这个文献里面，甚至在考古他们挖出来的那个钱币上面都看到过这个人的名字，是可以查实的，这段事情在真实历史里面可以互相交叉验证的啊。那可以讲，就在凯撒的权力如日中天，开动整个国家机器，他有一个命令，整个帝国从上到下，这个波及到普通人，全部被他的命令这个带进这个历史的这种情节的铺展当中。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对小夫妻出现了，对吗？哎，一对小夫妻，约瑟跟玛利亚，这对乡下的小夫妻，无论如何他们根本不应该出现在这幕历史的大戏里面，从罗马皇帝凯撒开场的这幕大戏里面，他们根本是不应该出现的，但是他们却出场了。因为什么？政策没办法，因为个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这个排查户口就涉及每一个人啊，就是要控制每一个人。哎，所以他们很自然的结果就登场了。哎，经文也很平静，没有任何这个好像很煽情的色彩。如果今天我们看到有人这样写，在网上写一个帖子，前面是先出现的是什么？国家的顶流啊，权贵阶层，帝国顶流。然后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一个乡村木匠。一个按照流动人口管理办法必须返回户籍所在地才能办各种证件啊，这样的一个人啊，出现在同一个帖子里面，我们马上脑子里就会好像被提醒，这个是不是要叫带节奏啊，要拉仇恨呢，制造社会对立啊，是不是啊？因为这样的场景里面，这样的场反差太大，前面顶流的生活，他们的气场越强大，就是后面对我们普通打工人，对这个农民工，必须返回原籍所在地办理的这些农民工，对我们的一个否定啊，一个碾压可以讲。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对夫妻果然很惨，惨到说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啊。经文说客店里没有地方啊，没有地方。其实中文翻译说客店啊，不一定是指那个我们那个旅馆。啊，不一定是指旅馆，可能就是当时的人的文化里面，当时的生活场景里面，就是一个两层楼，比如上面住人，下面养那个牲畜啊，或者是一间房子旁边有一个马棚啊，一个牲口棚啊，大概是这样子的啊。那我们因为中文被翻译成客店，所以我们华人这个就会很带入的这个，哎，把自己的旅行的经验带进去啊。我们圣诞季可能我们也都有旅行的经验，哎，好像说我们去住店，老板说，哎，这间没房了，不行。啊，那间 no 也不行，最后控制一间，哎，这个豪华客房已经被人订了，你们也订不起，所以最后怎么样？你们要住，就这么一个选择，就旁边这个马厩还能将就一晚上，你们能将就就住，哎，将就不了，我们这也没地方了啊。又是一个我们这种代入想象出又是一个被拒绝的一个痛苦的经历啊，所以耶稣一出生好像怎么样？人生第一页就已经预示了他被人否定、被人拒绝、被人厌弃的命运，只能睡在马厩里。啊，这是我们好像很动感情的真实的一个读经的感受。我们不是说这样的感受是错的，只是说我们稍微提醒一点点，是说这样的感受我们可能代入比较强，未必是这个玛利亚，未必是约瑟当时他们的心情。因为对于他们这种社会底层来讲，这样的经历其实再平常不过了。他们可能觉得好庆幸啊，好幸运呢、啊，这么个风雪夜，这么一个这个春运的时候，是不是？人这么多，我们还能够在马厩里找到这么一个还暖和的地方，能够将就一晚上，已经很好了呀，啊，已经很好了呀，甚至都超过他们的期待了。而且当时的社会里面，可以讲没有人会真的厌弃他们一家三口人。因为什么？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忽视。厌弃是一种耗能的，是一种耗费能量的。我厌弃你，我讨厌你，不会的。真实的情况，玛利亚、约瑟他们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可能完全是被忽视的，完全是被忽视的。他根本不配得到这个写历史的学者吗？还是路上任何一个人不配得到别人的关注？就算你怎么样，就算你站在出现在小区监控镜头的中间了， 保安看到你了也不会当你是业主，以为只是你是来怎么样送快递的，对不对？你出现了他眼睛也看不到你啊。所以穷乡僻壤生活的这个木匠夫妇，这一家人是怎么过的日子，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生了什么几个孩子，其实没人在意的，草芥一样，蝼蚁一样，自生自灭的啊，自生自灭的。我们从今天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我们觉得哦啊，一个孩子出生，我们要准备这个准备那个，哎，说奶粉钱呐、啊，很惶恐啊，尿布钱呐、啊，等等，哎，我们就带着一个哎缺什么补什么，带着这么一个预备的一个心哈、啊，很容易看到生活里面的缺乏，也看到这对夫妻啊他们心里面的缺乏，因为今天我们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怎么样，宁可坐在宝马里哭，谁愿意躺在马槽里笑啊？是不是？啊，我们都注意到这个马槽的缺乏，我们带着否定的眼光，很容易就很好像很同情的倾倒在这对夫妇身上，把我们的同情。但是，我们可能很难想象、理解、感受到这对新手爸妈心里面的那个温柔和喜乐的心情。温柔和喜乐的心情，既为了家里第一个宝宝出生头生的孩子，更为了自己是顺服了天父，顺服了神的旨意啊！当这对夫妇把 baby 耶稣怎么样用布，经文说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这一幕我们也可能解读的，哎呀太惨了呀，是不是好悲惨呢、啊、贫贱夫妻百事哀，生个孩子不好带啊，可能当时的情形，我们想当时的情形很可能这对夫妇是相视一笑，他们觉得用马槽做婴儿床这个主意太赞了呀。穷人发没发现，穷人总能在最有限的资源里面因为爱而产生非常棒的创意，马槽做婴儿床是不是自带护栏的，是不是又不会掉下去，是不是也不怕晃，周围自带护栏，孩子不会滚下去也不怕翻身，哎，又挡风，是不是上面盖个布又挡风，下边垫一下上面裹一下可以了呀。啊，我们今天人许多时候我们的投入，我们的代入反而受限于我们对物质的看重，体会不到当时这对夫妇的心情。啊，自从玛利亚其实她愿意顺服神，她对天使加百利说什么，她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啊！我圣灵感孕，我不明白，但我情愿，她对天使加百利说 yes， 愿你的旨意，愿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其实从这个一刻开始，耶稣他的出生，整个他的孕育所带来的神的那个更大的那个 yes 的声音已经悄然进入这个世界了。我们看到当时，我们想，就在这个经文里的一个场景，我们以为很悲惨啊，很这个痛苦啊，这样的场景里面，神有没有看到？天父在天上一定也看到了。啊，天父是在耶稣受，我们知道耶稣受洗的时候怎么样？天开了，天上有声音，是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因为当时很多人在看，其实那一刻神要把这句话说出来是迁就人的软弱，是为了让众人一同见证他对耶稣的认可，包括后来登山变相他在门徒面前再次认可耶稣，是为了让人相信耶稣的身份。其实当耶稣只是一个哭闹的婴儿，在这一刻在马槽里的时候，天父有没有看到他？天父看到他是什么心情？我想一样的，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没有做任何事，你没有顺服我去为我去跟权贵 PK， 没有为我去上十字架啊，没有去拣选门徒，没有去教导人，没有朝九晚五，没有九九六去打卡，全都没有做呢。只是一个 baby 躺在那里的时候，父神就看到他，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神带来的这个 yes， 对我们生命从源头的这个肯定，先顺服的人先得到啊！你自己如果是一个从来不会对人说 yes 的人，你也听不到别人对你说 yes， 啊，你也听不到别人对你说。那第一个，我们玛利亚收到了，然后怎么？约瑟也收到。约瑟，我们想 一个男人，对不对？谋生的压力在自己身上，我们弟兄都有体会。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压力，是我们，我想在座的我们的男士没有体会过的，就是妻子未婚先孕，但是父亲不是自己啊。我们这个弟兄可能没有体会过这个生育名声的这个压力哈、啊，这个压力也在约瑟的身上啊。啊，不但要干活，还没面子，是不是？啊，可能约瑟在这个压力下面，早就忘了自己原来的身份了。啊，忘记了呀。那但是这个时候神却使用世界上那些权柄，凯撒啊，居里纽，使用这些官僚体系，使用这些政策啊，这个不是人口排查吗？结果怎么样？如果不是因为人口排查，约瑟不会回到原籍，是不是？他不必回去，他回去了反倒被提醒，我原来是大卫的后裔，我是落难的王族啊，我祖上有矿的呀，是不是？我是落难的皇族啊，我不只是现在一个小木匠，我不是一个，不只是一个憨厚老实的木匠。我说，在一个有失体面、不敢张扬的婚姻里面，哦，忍辱负重去抚养别人的这个孩子，是不是？好像我好惨？不是的，在这个里面再次被提醒，神的计划就是在大卫的后裔里面要出这样的弥赛亚，他就是大卫的后裔啊。自我价值再次被肯定，他听到在他生命里面那声 yes 神对他价值的肯定，他找到他自己真正的使命，他平凡而沉默的一生因为顺服神而活出了最大的尊严。当他把男人最看重的自尊放在神面前的时候，他得到了最大的尊严跟认可啊，以至于到今天还被我们纪念。那耶稣在母亲的啊这个肚子里面就要颠沛流离，就要到处跑逃难啊！作为一个婴儿，他没有自保的能力啊，但是生命的力量啊，即使有很多的瑕疵，他还是会钻出那个土地，就像种子一样。所以以赛亚的预言怎么说？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啊，像根出于干地啊，好像那个土壤很干硬，世界不欢迎，但耶稣还是像嫩芽一样长出来。那约瑟的一家啊，和罗马皇帝和凯撒并列在一起，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被并列在一起，平安呐、啊、好消息啊、救主啊，这些用在原来用在皇帝身上的词儿，要被这个底层的木匠家庭用他们这个洗碗的手、喂牲口的手啊，这个干木匠活的手怎么样重新洗净，洗去这些title上面的虚荣、自夸啊、炫耀，把这些 title 怎么样？这些头衔留待30年之后，耶稣起来服侍的时候，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人们认出他来的时候，用在啊名副其实的用在耶稣的身上，他才是那位带给我们平安的好消息的救主啊！耶稣带来的 yes 不止于此啊，不止于此，哎。神造我们的创世之初啊，我们的心意神都知道，诗篇里说。那耶稣带来的肯定是从创世之初穿越时间的长河，穿越芸芸众生来到我们身边，对我们的一个肯定。因为他选择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如果人这个东西是不值得存在的，那神干嘛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以天使的样子来了，是不是天使更好，天使的更高级一点或怎么样？但是神借着成为人来肯定我们每一个人，来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耶稣即使他只这个时候只是婴儿，他就已经传递了神对我们人完全的肯定。他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不是说耶稣今天要站在这里跟大家布道，他要讲什么？当然他讲的是好消息，但是这个时候一个婴儿，一个 baby， 他不需要说任何话，不需要写书，不需要布道，他就已经是好消息本身。因为他已成为人的样式，认同了我们人所要经过的生命的每一个过程，是对我们全程的一个肯定和祝福。他就是信息本身，耶稣自己这个婴孩就是神给我们的信息本身，他用他整个的生命对我们说出那个大大的一声 yes， 我们这个人的存在 yes， 这个 yes 声回荡在整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平时我们接收到的可能都是你不行，你做错了这个，你有那个才行， 带耶稣来，一个婴儿的样子，他的啼哭就在宣告 ：Yes， 我们这个存在没有任何的错误。神看到我们，神喜悦我们。我们常常把好消息、把福音简化成说，耶稣来就是要处理我们的罪，啊，为了我们的罪死，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当然这是对的，这并不错啊。啊，有人就更直接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来为我们死的。哎，好像说这个马槽也这个婴孩是上帝嵌进这个世界里边的一个小程序，专门替他来弥补他计划里边的 bug 一样啊。或者说耶稣来是一个闹钟，就来叫醒我们，不要错过通往天堂的最后一班车。那这些理解我们并不说他错，但是损失了神来自神创造的那个丰富和能力。那天父并不像我们地上的父母一样，我们地上的父母就说，这个孩子你要怎么要这个养你就是为了让你成功出息啊，考大学啊，考不上就白活，哎，我们就总是给人设计各种东西。但我们刚才说了，耶稣天父看到 baby 耶稣就爱他，就喜悦他，是吗？啊，所以耶稣的出生，他每一天的生活和他的死亡其实同样重要，即使是一个婴儿就同样重要。他完整的一生并不是好像他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完整的从生到死的一生，每一分每一秒完整的一生，从始到终就是这个好消息的内容，每一部分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值得我们去了解。耶稣的出生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个身份了，可能啊，对吧？耶稣出生提醒我们，我们的原籍在哪儿？我们的原籍不是河南商丘啊，不是辽宁铁岭宇宙的尽头，对吧？我们的原籍是伊甸园啊，我们的原籍原来是伊甸园，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忘掉了那个创世的故事。神就照着创世纪怎么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他们可以生养众多，可以管理这个世界，可以治理地面。神五次在创世纪里面称赞被他所造的是好的 ，good 好的，最后。看到所有这一切还给了一句总结 very good 甚好，对不对？我们中文和合本翻译成甚好，他创造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人甚好，他看着我们没有说你有 bug， 哎，你如果这个头型更帅一点啊，或者是你做事更认真一点才是甚好，没有，神看到我们就是甚好。耶稣用自己来到世间走一遭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很简单，告诉我们人生值得走一遭，神都来完全按照我们这个样式走了一遭，那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人生不值得？所以神告诉我们人生值得走一回，他都来走一回，他不试一下都遗憾，是不是？尽管我们不如意事，我们说时常居七七八啊，考公也难，考研也难，创业也难，什么都难，你躺平在家里也难，是不是？彼此还要提供消耗情绪价值，每一样都不容易，但是生而为人毕竟值得，毕竟值得，神觉得值得。耶稣从来没有为了他来到世界上失去了天上的条件后悔过，那我们还纠结什么？我们失去的有他多吗？我们放下的有他多吗？是不是？我们每一天都是赚的，每一天都是得的啊！一个人只要认真活着，你就有意义，你就有尊严，即使我们生病，即使我们软弱。耶稣的确来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啊，因为他说他不是招义人，他是招罪人，我们要反省自己的问题。但是耶稣来作为一个婴儿耶稣，他首先提醒的不是我们活着的过程中哪里不完美，而是在源头上唤醒我们尘封的那个记忆，就是他造我们，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籍贯是伊甸园，我们都是失落的荣耀王者，不必每天在王者荣耀里找自我，对吗？我们有身份来着，我们知道我们的源头在哪儿，就自动回答了，很多时候就自动回答了我们要怎么活着。你源头，你是长颈鹿，那你就吃高的地方的草嘛，是不是 乌龟就吃地下的嘛，对不对？你知道你的源头在哪儿？被造你的那个把你设计成什么样的，我神的形象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活出神的荣耀来。啊，我们人经常是活在很多纠结里面，活在很多 no 啊否定这个，哎，淡忘了我们原来这些神赐给我们生命的这些东西啊。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这个啊，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个喜悦啊，很快就淡忘了啊，马上就是不能这个不能什么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对不对？哎，各种标准就来了，然后再加上情感绑架，对吧？啊，我这辈子就是为了你活，我愿意为你这个走遍全天下，我也愿意。为什么你就不能为我学好数理化？是不是？哎，我们就是有很多这样的期待啊，我们。这个，我想我自己跟孩子相处也是，真的需要悔改。很多时候自己没有意识，从早晨看着孩子，特别放假啊，那个孩子刚上学那段时间，希望他养成好的习惯，眼睛里面就是，哎呦，坐姿不正，哎呦，眼睛离书本太近了，然后这个玩了游戏就不愿意撒手，结果怎么样？你晚上睡觉之前会想一想，今天一天我都跟我孩子说什么了？全是在说 no。你觉得你为了他好，你希望他不要近视啊，养成好习惯啊，然后这个哎怎么样哎，但是你这一天跟孩子说的全都是 no， 你每一个对他的提醒就是说，哎呀，你这个地方做的不对啊，或者温柔一点，你再做的改进一下就更好了，背后的意思就是 no。 你这一天你对孩子的只传达了这么一种语言，结果怎么样？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孩子就严重的抑郁了，甚至suicide 要自杀呀。一个孩子如果多少年下来，他听到的，他生活里面的听到的是不停的就是 no 的声音，结果怎么样？他就从源头上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存在了，人生不值得，他真的觉得人生不值得了。我们很多父母们就是每天忙着操心孩子的生活呀，结果搞出来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悲剧，结果怎么样？让孩子从生活层面上转而开始怀疑生存问题了，我不值得活着，每天都是听到这些否定，我的价值在哪里啊？我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们对孩子所有我们为了他们活得好那些提醒，都要包在一个大大的什么 yes 里面，都要包在对他整个存在本身的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肯定里面。一切的前提都要回到好甚好 very good 里面，回到这样的肯定里面，否则关系就破坏了。我们生的养的这个孩子怕见我们，我们跟邻居的孩子跟别人还顾忌一些关系，不敢一直说这种提醒的话。你敢跟任何一个人从头到晚提醒他吗？你不敢的，对吧？你面子上或怎么样，技巧上你也得说，哎呀，这个不错，哎，那个，哎，这个别人家孩子你们真棒啊，是不是？没考上学没关系，哎，体育活动篮球打真好啊，是不是？但你对自己的孩子你全都省了呀，你眼睛目光如炬，就盯着他做得不好的那个地方，结果孩子在你面前就关闭自己的内心，选择听不到你。等到他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真的出现危机了，那些真的危险的时候，你想提醒他你失去影响他的机会了啊，影响他的可能了。我们自己在神眼中呢，我想如果是神用我们看孩子的眼睛，一定是也发现我们很多问题，指出我们的问题简直分分钟的，是不是太容易了？但耶稣来就是从各样的限制标准律法，我们一路被否定被打击被 PV， 从这个灰头土脸的这个状态里面把我们捞起来，是不是？趁着我们还没煮老，是不是？我们吃火锅，哎，赶紧捞起来，趁着我们还有改变的空间，赶紧捞起来。我们对自己都不相信了，我们就定罪自己，论断自己，我就是个烂人，贱命一条。我们都站在魔鬼那一边来贬低自己，来羞辱自己。但耶稣来，耶稣的哭声，我们觉得这只是一个婴儿的哭声吗？他来到我们身边告诉我们，做人值得，我们值得，我们是神所爱的。不要相信魔鬼的谎言，魔鬼就是来偷窃，来杀害，来毁坏，偷窃我们的籍贯，偷窃我们的籍贯， 偷窃我们的籍贯的意思，我们那个身份，我们来自伊甸园的那个身份，他要偷走。哎，他要偷走，杀害，杀害我们里面那个本来可以活出来的丰盛的整全的生命，毁坏，毁坏神对我们美好的计划。我们要信任神，耶稣来让我们重新信任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信任我们身上那个印记，我们带着胎记来的啊，神在我们身上扣了记号的啊，扣了记号的，不是生猪检验合格，神给我们的不是这个啊，神，我们是他造的，荣耀的记号盖在我们的身上了，戴在手臂上如戳记啊，我们跟神在这样的爱的关系里面，神看我们是他的宝贝啊。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谎言，以至于创造者要成为人的样式来告诉我们这一点，为什么？因为太多假货了，只有原厂配置出现，我们才肯相信这个产品是好的。耶稣来告诉什么？让我们看原厂配置，这是造人的神，他甘愿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他对我们的肯定是值得信赖的，才是值得信赖的，是原厂的标配啊！这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基础啊，让我们对生命有一个基本的信任，不然你读经你祷告你相信，你对自己都没有一个基本信任了，你信的是什么呢？我怎么信我读的是对的，我的理解是对的呢？啊，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信任，这是我们信仰生活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们绝不是神眼中的问题，就算我们今天活得再失败，我昨天还在犯罪，还在发火，还在有问题，就算我们仍然在常常的软弱，但我们绝不是神眼中的问题。我们把自己的孩子当成问题，那个问题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解决。当我们在神的肯定、神的意思里面找回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真知道自己是谁，那个爱就给我们赋能了，我们就自动怎么样？自动去愿意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了。啊，我们的里面那个意愿能动性就恢复了，自动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Yes 才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是那个磐石。No 是什么？No 是沙土，在手间会流淌掉的沙土。房子的根基，我们前面分享过，对不对？不能建在沙土上啊，不能扎在 No 上面盖房子。如果被一个 No 浸泡的污染的心怎么样？愤世嫉俗、讥诮、悖逆，这是末世里面人心。都是被 no 泡大的，都是被这个否定泡大的，没有办法开始任何有价值的建造，生命的建造。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在基督里都是 yes， 所以借着他都是实在的，都是 yes， 让我们可以活出那个荣耀来，叫神因着我们的生命对他回应 yes。我们用我们自己活出荣耀来怎么样？来回应神，神，我们的生命你真的没有造错。我们被魔鬼控告欺骗，我们悖逆怎么样？我们宁可毁掉自己说神你错了，我们宁可用绝不相信你来杀死神。你存不存在跟我没有关系，我就是不信你，我就是把自己毁掉，证明你对我的计划无效。魔鬼把我们当人质，我们要把自己毁了去控告神。耶稣来用 yes 来救我们，把我们从病态的、忧郁的、消极攻击、反抗的里面救出来，救出来，用他复活的生命来给我们兜底儿。他的 yes 不是没有经过痛苦的，最终他的 yes 要经历死亡的 no 的考验，但是父神让他复活，他可以为我们兜底儿，所以在他都是是的。啊，他不是站在人类的历史之外，我们的处境之外，说远远的看到我们来帮助我们，他看见了，真正的看见，他就走过来啊！你看到人的需要，你就会走过去，对不对？吃瓜的看见没有任何意义，他走到我们的处境里面，像我们刚才看的视频里面提到的，他怎么样坐在地上来陪我们哭。所以他的意思不是一个纯理论的啊，不是那个纯理论，而是带着温度的意思。圣诞节向我们传达的核心信息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人已经被他完全的接纳，被他的 yes 从头到尾包裹在里面， 他接纳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正面、反面、侧面，我们的心像千层饼一样诡诈，每一个层面他都接纳，他都看见，他都知道。每一个状态，无论高低起伏，每一个阶段，无论生老病死，他都知道，他都接纳，而且他成为这样的人，他甘愿限制自己。他本来是神，他限制自己，接受人的有限，让我们怎么样？哎呀，我们也可以长舒一口气。他知道我，我也可以接纳自己了，不用再装了，我也可以接纳自己了。啊，这份接纳是我们在人那里没有得到过的，无论是父母、社会没有得到过。我们只学会了要达到标准，要不然就会自卑啊，或者不被接纳了。我们那些部分，我们知道社会不接纳我们，我们就把那部分藏起来，啊，我们把它隐藏起来。那耶稣作为人，他样子完全是人，对不对？在形态上啊，这个所有的部分上和我们的一致，这种一致带来的什么，我们说同频共振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啊，这个有没有学什么量子物理的，给我们以后发展一下这个新的神学啊，完全一致的样子，这种共振带我们，给我们灵里面的那个激动，给我们的那个确据，我们相信他真的接纳我们，他站在我们面前，他也无加行美容，他就是这个人的样子站在我们的面前，神就这样站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就啊，就知道，让我们就知道这样的接纳不是说说而已啊。那耶稣带给我们是从创造的源头来的肯定，我们刚才说了原厂配置的肯定啊，同时还有什么，还对我们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啊，针对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会犯错呀，会跌倒啊，不单有源头的肯定，还在每一个阶段给我们救赎意义上的赦免，就是我们路上哎，出发的时候没问题，好的 good very good， 但是一路上哎，有没有掉到沟里啊，有没有开错路啊，路上每一个阶段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向他认错，他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救援，他都可以派救援车把我们车从那个沟里面捞上来啊，绞盘给我们绞上来，来给我们换轮胎，这是救赎意义上的赦免，全程陪伴啊，这个同样提供给我们。不论我们犯的是高级错误，还是我们很得意啊，骄傲的人有时候还会为错误得意啊，我犯的是高级错误，不是低级错误。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找耶稣，他都可以啊，全程啊提供饶恕赦免。这样我们整个这个人从始至终，从头到脚都在他大大的 yes 的恩典的包裹里面。我们罪人其实坦率讲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在那儿啊，或者有但已经别人领走了，比我更属灵的那个人已经领走了。我们知道自己有的时候也把事情搞砸过太多次了，是不是啊？可是我们想一想，如果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他比一个手势啊，像我们照相的时候比一个心形，哎，比一个手势，然后他说他会赦免我们，比一个手势，我们更容易相信这样的一个神会赦免我们，还是我们相信这个他就在这哭呢，像一个婴孩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肯和我们连接，他甚至伸手摸麻风病人，他不怕我们身上的气味把他沾染了，还是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样一位神他会原谅我们赦免我们呢？我想我们会觉得后面那一位让我们更有安全感，更明白我们更愿意相信那个肯与我们连接的神，他能够也愿意赦免我们。所以赦免不是从讲道开始的，不是从站在那里宣告赦免，不是耶稣宣告赦免开始的，赦免从他作为一个 baby 出生的时候，赦免是从接纳开始的，赦免从接纳犯错，接纳不完美就已经开始了，从圣诞节他在马槽里哭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耶稣认同我们这个人吃喝拉撒，对吧？吃喝拉撒睡，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这么长大的，他自己我想耶稣不是一天长大的，对吧？哎，他自己也是这样长大的，也要人家给他换尿布的，对不对啊？那神看起来每一个环节都是好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存在一个更完美的成长方式，并没有一个更圣洁可以没有屎尿的方法，并不存在一个更有效率不需要犯错的一个方法， 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耶稣也是这样，耶稣对生命充满了耐心和尊重，他尊重我们学习的规律啊，尊重孩子成长的过程，他的生活，他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看到不分裂是可能的啊，不，神性跟人性都在他身上嘛，对不对啊？属灵跟这个世界的需要，哎，不是分裂的，融合在他的一个生命里面，这是他日常每一天生活对我们的意义，对我们的意义。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一定要去分属世还是属灵，恰恰是我们里面那个生命不扎实，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在表演我们的敬虔，结果我们就把这种分辨的标准，把论断怎么样拒绝带进了需要去爱的需要去接纳的关系里面啊。今天你听到啊，在这个圣诞节，如果你听到耶稣在你身边啊，耶稣来到我们的耳朵边上，不是商场里面那个铃儿响铃铛让我们购物，是耶稣来在这个圣诞季节里面，在马槽里面，在我们耳边对我们说 yes 啊，耶稣来亲自对我们来说 yes， 我们也把这个 yes 能够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人，我们不是一个错误。耶稣的 yes 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应该被看到，神在天上看到你了，你不应该被忽视，忽视你是他们的损失，不是你错了，神造你没有错，没有爱我们的人是他们的损失，他们失去了在爱里面得喜乐得满足的乐趣，不是我们有什么错，神看我们没有错，神看我们是好的，我们不是一个错误，你没有生不逢时，也不必怀才不遇，神没有造错你，只是需要你对神说，对神用 yes 来回应他，我愿意听到你的 yes， 我愿意跟随你的带领，从耶稣而来的 yes 会点亮我们那个已经慢慢暗淡的那个生命里面的那个灯啊，模糊的部分会慢慢的重新亮起来，因为 yes 同时是一个应许，不只是肯定我们籍贯从伊甸园出来，也是对我们未来的一个极大的应许，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保持开放，我们就可以从源头的 yes 走到终点，我们必要见他，那个时候我们必要更像他，那是未来神应许我们的样式，充满我们里面的是对这个东西的啊，对未来生命荣美的一个渴望。那耶稣本身，我想婴儿耶稣本身就是我们在这个圣诞季节里给彼此最好的礼物，它转变我们看待自己看待家人看待别人的一个方式，这是圣诞季节里面我们可以领受到的最好的礼物啊！感谢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啊，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啊，是的主，我们弟兄姊妹有感动跪在你的面前，跪在你的十字架面前，是的主，你从高天之上，你借着成为人来爱人，借着来到我们中间来爱我们啊，主，今天愿你以自己的生命发出的那个 yes回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生命里面，让它共振出来，我们与神的旨意同名共振同频共振 yes， 神看我们是好的甚好的，感谢主啊，感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